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0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星期三6月29号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引发中国对台湾采取类似行动的担心，看起来并没有成为现实，至少目前还未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星期三在华盛顿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当清楚地视统一台湾为目标，并继续优先选择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使用武力去实现统一。他说未有迹象显示他正在打算以武力夺取台湾，即使他正在为这样的可能性做准备。美国资深国防官员多次警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周边地区的行为更加咄咄逼人，并正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规模增强军力。北约星期三也表达了相同的忧虑，指责北京欺凌邻国威胁台湾。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手，但我们必须对他带来的挑战保持警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委员布伦丹卡尔呼吁苹果和谷歌从他们的应用商店中移除中国短视频程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他说这一间中国公司拥有的应用程序的核心是一个搜集大量个人敏感信息的精密监控工具，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身为联邦通讯委员会资深共和党成员的卡尔星期三6月28号在推特上公开了他在上个礼拜五写给苹果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行政总裁蒂姆·库克和桑达·皮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 TikTok 中国所有权提出担忧，称该应用搜集大量敏感信息，新的报道显示这些数据在北京被获取。在卡尔写信给苹果和谷歌这两间公司的一个礼拜前，美国新闻网站 BuzzFeed 披露说，尽管 TikTok 表示是由美国的安全团队决定哪一个能够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但是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雇员多次获取美国用户的非公开数据。
美国总统拜登与南韩及日本的领导人星期三6月29号对北韩核威胁表示了新的担忧。三国领导人在北约马德里峰会的期间举行了三边会晤。拜登在三边会晤开始之前发表的简短评论中说，我们仍然对北韩持续升级弹道导弹及试验，并有可能进行一次核试验而深感关注。拜登说，美国、南韩和日本有共同的目标，包括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和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南韩总统尹锡悦说，北韩核与导弹威胁不断演变，全球格局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使到我们的三边关系变得尤为重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他对北韩进一步挑衅包括核试验的可能性深感关注，通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希望我们在应对北韩方面的三边合作将会巩固。在马德里开会的北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星期三6月29号批准了北约联盟新的战略概念，明文指出俄罗斯的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系统性挑战以及俄中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北约的主要关注事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组建的西方军事联盟，北约在这份文件中将俄罗斯定义为最重大和直接的威胁，并首次讲到北京对北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这一次峰会将持续到星期四，北约联盟在峰会上同意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第五个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对记者说，在出现了他所讲的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的情况之下，北约将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
的军队人数增加七倍，扩展到30多万人。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6月29号表示，美国将会加强在欧洲驻军的军力，并更新驻欧美军的装备。他强调北约组织将会保卫北约范围的每一寸领土。拜登补充说，我们讲过是算数的，我们说对我们的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我们所有国家的攻击，我们要确保北约能够对抗来自每一个领域和各个方向的威胁。我们要证明北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存在的价值。综合传媒的相关报道，拜登宣布了美国强化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五大举措。第一，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指挥部将会设在波兰，来到应对俄罗斯威胁。这个将会是美军在东欧设立的第一个常驻军事指挥机构。第二，向英国增派两个 F-35 战机中队。而第三，向德国和意大利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等武器。第四，美国将会向西班牙罗塔美国海军基地增派两艘驱逐舰，西路那里的驱逐舰数目从现有的4艘增加到6艘。而第五，美国将会加强美军与北约军队在东欧地区的互操作能力。
最后一位健在的因参加二战而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兵克歇尔伍迪威廉姆斯，星期三6月29号在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的一间医院逝世，享年98岁。这位海军陆战队老兵因为在硫磺岛之战中的英勇行动而荣获美国最高军事奖章荣誉勋章。这一场战斗夺去了7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血腥的激战之一。今日美国不单止失去一位骁勇的海军陆战队员和荣誉勋章获得者，还失去了与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暴政之战的一个重要连接。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说，我希望每个美国人都将静默片刻追思他以及整个一代人的奉献，他们为了捍卫自由与民主的事业付出这么多的牺牲。1945年2月23号，当时21岁的海军陆战队下士火焰喷射器操作手威廉姆斯不顾个人危险，孤身一个人摧毁了多个日军碉堡和其他枪炮阵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杨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i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日本扩大和北约的合作联合对付中国，我们亦会报道有关最新的一份劳工报告，说在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有62个工会被迫解散，劳资抗争以新的方法去延续。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独立书店每个月的主题关注社运历史大事，在港版国安法禁书潮之下继续发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纪念日，亦是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的两周年，香港就出现了禁书禁报潮。有传媒发现中学图书馆最少下架了200本所谓的敏感书，而苹果日报停刊一年之后，香港图书馆的电子展报全数删除了苹果日报的报道，在官方的角度就好像等同禁报。有新开张的独立书店设有每个月专题，俾读者回顾社运和香港大事，包括7月份的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6月份的六四33周年、苹果日报停刊一周年等等。希望在国安法禁书禁报潮的社会气氛之下继续发光。 下被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两年前的6月30号深夜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对香港的新闻言论表达自由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出现禁书禁报潮。六月初，香港明报报道，各间中小学因应港区国安法实施的要求，审核校内藏书，包括图书馆藏书。该部取得其中三间中学下架的书单，数目由39至204本不等，而且书类广泛，涉及中港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等。在社会上一片禁书禁报潮之下，今年五月新开张的独立书店猎人书店设每月专题，给读者回顾社运和香港大事，包括七月份的主权移交25周年，书店橱窗贴上一个大型的港英时期英女王头像二元硬币图案，概念是来自台湾歌手罗大佑的歌曲皇后大道东的歌词，有个贵族朋友在硬币背后青春不变名字叫做皇后。猎人书店店长前区议员黄文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特别推荐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首位行政会议召集人钟士元回忆录。
我自己很想私心推荐的就是钟士元回忆录。可能我們這個年紀對鍾士元，其實我本身已經不太熟悉了，即因為我譬如入行做記者的時候我都不是很熟悉他，但是因緣際會看了他本他本回憶錄，我才更加多了解當時回歸的時候中英各方可能香港的民主人士或者當時的政務官他們是在想什麼呢。這個也都是挺有趣，給我們這個年紀可能回歸你經歷過但其實不熟悉的人去了解當時的心態是怎樣。
黄文轩表示，还有一些比较理论的书籍，譬如《想象的共同体》，亦都有文学的书籍，譬如雅思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包括各方面关于殖民和主权移交的书籍，希望检视北京承诺的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走到一半的历程。他质疑最近有传媒发现中学教科书的内容否认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不能够改变历史事实。
即不可以说回归这个字格，即现在梁美芬他们不是说不可以说回归啊，从来不是殖民地啊。那说真的，如果你真的这么对香港的管治这么有信心，你不需要做这些什么东西啊，即其实这些是一个命名来的啫。那你对于一个建制阵营来说，其实你给一个好一点的将来他们已经足够了，你在抹去过往的历史只是一个陈述来的，对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大转变的。
回顾六月份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大陆八九民运的未销书，黄文轩表示是一本台湾记者写有关当年八九民运的报道，他觉得内容相当震撼，因此以这个书名作为六月的主题，意指香港不能够再公开悼念六四事件，但是市民不会忘记。
因为其实未销书这三个字是来自清朝的一句诗，就是下半句就是人间犹有未销书，即就算即秦始皇他意指秦始皇当时是在焚书坑儒都好，其实都还有一些未被销毁的书本，即其实即意指就算很多悼念活动都不能被举行了，但是其实人间都还是记得这件事的。咁亦都會有好多相關六四或者中國而家維權人士狀況嘅一啲書本，咁就做一個少少嘅主題展覽咁樣咯。
書店嘅櫥窗亦都會貼上同當月主題相關嘅海報，例如六月底有一張大型嘅海報，寫上捷克作家同埋戲劇家哈維爾嘅名句《活得磊落真誠》。黃文軒表示，呢一張海報嘅設計本來係舊年6月25號香港蘋果日報其中一個全版廣告，可惜舊年6月24號蘋果日報喺國安法嘅壓力之下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这个全版广告没办法复印，他的朋友将它制作成海报纪念苹果日报停刊一周年。六月份的书店橱窗亦都贴上一张1989年多位香港歌手和艺人参与民主歌星献中华支持八九民运。黄文轩表示，主要是讽刺时弊，给读者看看哪一些艺人当年今日连面孔都变了。
是啊，都是一个讽刺咯，即系俾人睇翻，原来曾经你哋系咁样做过嘅，咁样你而家无论点样改写或者改口都好，咁有啲嘢存在就系存在噶嘛，即系就算即系当年唔系咁发达都好，都有相片啦，更何况而家你讲一句说话，做嗰啲乜嘢俾人 cap 晒图啦，有录像咁样嗰啲，系啊，所以你话要改写系咪真系咁容易咧？定系佢哋自己一厢情愿咧？
黄文轩坦言，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红线处处，不过书店开张接近两个月以来都没有被有关当局关注。他个人觉得书本是中性的，读者不会因为看了一本书就完全相信某一件事，他看不到卖书有任何犯法的可能性。
这个报道是可能 是某一方的讲法，那你不是讲回你那方的讲法，即我完全看不到这里有什么即係犯法的可能性咁樣，咁但當然都明白啦。即係廣法之後過咗之後，即係好多都係因為佢哋紅線太唔清晰啦，亦都係不斷咁樣拘捕唔同嘅人啦。咁所以個氣氛係的確差嘅，但係都希望即係香港人會繼續相信，亦都係唔好忘記到底發生過咩事咯。
对于公共图书馆和多间中学图书馆下架大批被认为是题材敏感的书籍，黄文轩认为书是无罪的，慨叹香港出现自我审查的风气，他希望成立一间独立书店，给读者有自由思想和阅读的空间。
因为当时就很喜欢全職獵人呢套漫畫啦，咁我同我嘅拍檔都好中意呢套漫畫，咁亦都希望傳遞一種主動啲咯，即系唔係躺平，唔係好被動嘅，即係一個即係希望傳遞咗呢種信息俾大家聽。
黃文軒坦言喺目前嘅社會氛圍之下，唔會心存僥幸，認為經營獨立書店一定唔會有事。不過佢認為，無論當局點樣打壓，市民思想嘅空間係唔會受到限制。
我唔會好心存僥幸話獨立書店一定冇事，但係如果有朝一日佢真係要即係對書店出手嘅，咁咪即係焚書坑儒咯。咁但係就算實體嘅空間，而佢用唔同嘅手段打壓都好，思想嘅空間係唔會少咗嘅。即係喺你腦入邊嘅嘢係唔會被審查噶嘛，只有你自己先可以影響到自己。佢係冇辦法奪走你思想嘅自由同空間嘅。咁但是大家就要學習在如何實體空間比較少，然後可能很難找到你想看的東西的時候，都仍然不要被自己限制了自己思想的自由咯。
2020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的獨立書店一拳書館，以一拳驚醒讀書人為宗旨，希望能夠透過書本讓大眾領略到閱讀並不是只是文人雅士的玩意。一拳书馆创办人庞一鸣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很多藏书都被下架，他希望经营独立书店，出售一些图书馆看不到的书。
是不是书店因为一个商业的营运是可以保留到多一些你出版到的书都可以卖到呢，而不是即係再好似以前咁樣去依賴圖書館或者係學校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另一個原因啦，就係希望可以去令到讀者有一個渠道去接觸到所有無論佢嘅理念想法係乜嘢嘅書都可以接觸到。
一拳书馆的特色是经常举办作者分享会等交流活动， 庞一鸣表示，书店成立第一年举办了200多场活动，差不多每一日都有一场活动。他坦言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办活动的空间没有以前那么自由。
可能六四活动你不可能做了，因为你连去维园都不得了，其实你都知道不可能做到的。是啦，咁呢个系你观察到嘅情况咯，系啦，又或者系即系你揾好似交大揾周冠威去讲时代革命，亦都冇可能嘅，咁所以佢哋最后都要放弃啦，咁样。
庞一鸣又表示，国安法之下，绝大部分嘅读书活动仍然可以做，佢希望独立书店喺国安法禁书禁报潮嘅社会氛围下继续发光。
當某啲範疇佢會變得好保守啊，或者收緊得好快嘅時候，咁即係獨立書店係咪可以即係保存到最多嘅，盡量去保存？咁係啦，即係透過呢種即係好似你係咯，即係黑曬嘅成個環境，但係有人去點燈，咁你始終就會見到有光咯。咁就算佢未必直接去睇書或者直接去嗰個地方，但係即係至少知道，呢度唔係全黑嘅，仲有啲地方有光。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一个成立在海外的香港劳工权益团体说，在港版国安法影响之下，香港的工会正面临三大挑战，包括人才流失、行动掣肘以及资金短缺。不过新模式的运动不时出现，已经引起了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英国成立的非牟利组织香港劳权监察发表报告，指出在香港国安法之下，最少有62个工会被迫解散，一个工会被取缔，11名工会组织者被捕或者被检控。香港劳权监察预期，香港政府的施政只会进一步向商界倾斜，工人权益将遭受更严重的剥削。但是工人自发的劳资抗争仍然会以新的方式持续。报告指出，香港两个大型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和香港職工會聯盟的解散過程，清晰勾畫出中共向獨立工會運動施壓的三部曲，先由官方媒體抹黑，其後香港執法機關配合，高調宣稱這些工會有可能觸犯國安法，最後派出代表北京的中間人，以約談等的形式要挟，迫使工會組織解散。報告說，職工盟前總幹事蒙兆達曾經在一個月之內被中間人問話三次，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更加提及会转介到香港警方国安处。除此以外，在殖民地时代订立的法例和做法，在现在的香港重新被应用在工会身上。例如香港刑事罪行条例之下的煽动罪，在去年7月被用来拘捕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的5名成员，并拒绝给予保释。香港劳权监察指出，殖民地政府曾经引用职工会条例压制中共控制的工会，但讽刺的是，现在同一条法例被用作打压香港的独立工会，例如是香港记者协会。蒙兆达现在是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他对美国之音说，解散潮是一个海啸式的冲击。
如果你相较于2019至2020年的话，其实两年夹埋都只是7个工会解散的。所以去到2021年是经历咁翻天覆地的转变，有咁大量的工会是被迫解散咧，系必然咧系同嗰个政治高压嗰个环境咧系有密切关系嘅，系基于一种政治威吓底下咧系走上咗解散嘅绝路嘅。
报告指出，在現時政治和法律風險底下，香港工會正面臨三大挑戰，包括人才流失、行動掣肘和資金短缺。職工盟解散之後，不少工會沒有了辦事處、組織幹事的支援，以致是一個聚腳點，令招募會員更加困難。 有啲工会冇人愿意担任理事，被迫停止运作。有啲工会担心危险，都会谨慎行事。留任嘅组织者亦都承受住巨大嘅心理压力。好多工会组织者面对心理健康问题，例如职工盟前主席黄乃源自然患上创伤后遗症，症状有失眠、焦虑、暴饮暴食同埋自责。报告亦都话，香港政府修订咗慈善机构嘅税务指南，纳入国家安全要求，加强对公众筹款活动嘅监管，情况导致工会难以筹募经费。同时，工会亦都会避免同外国同国际组织推展合作项目。目前身处英国嘅蒙少达话，虽然半官方智库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曾经指出，如果小型团体唔再从事所谓反中乱港活动，北京是可以接受。蒙少达对此有相当的疑问。
但到现在，就算你不是讲政治的议题，是批评防疫政策，亦都会被国安处拉去问话，甚至乎会受到拘捕的。所以个红线是不断飘移。有心的公民人士呢，或者仍然存在的自主公民组织呢，只能够在这些重重限制和困难底下呢，摸着石头过河，去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呢，继续去寻找新的抵抗策略。
香港劳权监察的报告指出，即使在新政治环境之下，工人反抗剥削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2021年5月，30几个生产可口可乐的太古汽水厂工人发动罢工，反对公司大幅减薪。去年12月，几十个建筑工人用货车堵塞柯士甸站附近一个地盘的出入口，抗议承建商拖欠薪金。去年11月，大约300名生活百货平台 Foodpanda 的速递员发起为期两日的罢工，令到平台陷入瘫痪。蒙少达说，罢工并不是由工会发动，而是由少数南亚裔速递员透过网上群组组织，慢慢发起成超过1000人的群组。在工会和劳工团体成员组成的关注组协助之下，公司承诺改善他们的薪酬和工作条件。
咁一类即系透过社交媒体嘅非正规嘅联结模式咧，亦都系有助于佢哋去即系规避政权嘅监控同埋即系管理层嘅即系报复行为啦。
报告亦都讲到艺术家程展伟嘅行动，佢曾经应征港铁一个承办商嘅外判清洁工职位。在最繁忙的公共交通枢纽之一的大围站工作，一个月之后，他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并且同两个清洁工会举行记者会，揭露港铁外判清洁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
程展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用一种艺术方式的介入呢，去引起大家对于在港铁做清洁工那种即系经常遇到的剥削和不合理待遇，系的而且确即系引嚟好大的关注啦。咁呢一类的社区连结或者系艺术形式的介入咧，咁我相信是在呢个政治咁高压的环境底下咧，系一些有心的劳工团体或者是关注劳工权益的人士咧，系用一种比较灵活同埋多变的方式咧，系中间寻求一啲空间同埋一啲即系另类嘅出路咧，去继续从事公民或者系为劳工受到剥削而去发声嘅。
前香港工党成员、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话：喺香港国安法之下，用類似的做法去爭取勞工權益是少數可行的做法。
但是因為這些做法其實都很顯色，還有可能這些所謂改善相關的福利或者一些待遇都是一些很雜食性，甚至可能這些叫搞事或者支持人士亦都有可能之後都會被解僱或者甚至被列入一個黑名單，就不可以再在這些行業找工作。 咁所以如果你話單睇一啲個別事件，一啲好細規模啲工業活動，去到即係改善即係整體嗰、那個即係工程項目，基本上都個效果亦都好有限。
王伟国是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曾经是浸大教职员工会主席。同样身处英国的王伟国说，以往香港独立工会透过会员福利项目有稳健的财政，但在新政治环境之下，即使工会仍然运作，处理财政会十分小心。
我亦都大程度上，第一他们的财政都会處於一個比較緊缺的一個位置，而第二方面亦都係因為咁樣，亦都好難咧，係進一步發展去即係無論係地區啊或者行業方面咧，係進一步係吸納更加多工人參與呢一個即係工會嘅活動。
王偉國亦都話，即使香港有罷工活動，主流媒體都會小心報導，以免觸犯香港國安法。六月中，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獲邀前往法國出席當地最大總工會法國工人民主聯盟的大會，以國際嘉賓身份發言，講述香港自主公民的狀況。他說演說完畢之後，全場觀眾反應熱烈並且站立鼓掌。蒙兆達說，即使他在英國成立組織，不在香港活動，中國官媒大公報和文匯報都繼續點名批評。他說有聽過身處英國的香港活躍分子懷疑被跟蹤和被威嚇，他自己暫時未有遇到，但會小心警惕。對於中國官媒批評他勾結外國勢力，蒙兆達反駁說，在全球一體化之下，與外國工會運動聯繫是監察跨國資本的必要渠道。
就是絕對沒有理由呢，將即係公運一路以來國際團結的精神咧，係抹黑成為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嘅。咁我哋即係立足喺英國，我哋一定會去即係盡量善用翻我哋現在享有嘅自由表達嘅空間，咁去嘗試連結翻外國不同嘅公運嘅團體同埋組織，以至到聯合國嘅人權組織同埋國際勞工組織嘅層面，去監察翻特區政府喺違反即係勞工公約、國際公約裏頭個情況，同埋即係希望透過好似呢份報告咁，引發即係更大嘅迴響，同埋即係對於特區政府呢啲壓制勞工權利嘅行為作出指責。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参议院大选前夕到欧洲出席七国集团高峰会议和北约峰会，他强调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專家認為，日本參與國際政治比之前積極，將會擴大同歐洲合作，聯合對付中國。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本首相岸田文雄6月29日至30日將會在西班牙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利圖峰會，這次是日本首相首次出席北約峰會。在這個之前，岸田在6月26日出席了在德國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 G7 峰會。他在談到烏克蘭局勢的時候指出，今日烏克蘭可能是明日東亞。岸田承諾將會在五年之內全面加強日本的防衛能力，確保相當大程度地增加國防的支出，並稱不允許憑藉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由於日本參議院大選將會在7月10日投開票，岸田在選戰期間出訪五日實屬罕見，這些是繼前首相2010年在參議院大選期間出訪之後，再度有現任首相在中央級大選期間出訪。前日本防衛研究所研究室長、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理事長高井俊表示，岸田在這個時候選擇參加北約峰會，有他的國內事務和外交考慮的背景。
2% はもちろんそうなんですけど、安全保障戦略とか貿易計画の対抗。
他对美国之音说，自民党提议大幅加强防卫能力的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 同北约主要国家的国防费用相近，所以岸田想会在北约峰会上面提出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获得国际的支持。目前日本的安全与防卫政策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但是中国的军力现况缺乏透明度，可以确定中国在这里不断增强实力，并加强它的军用的网络和太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亦都在这里试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如今俄乌战争令到日本感受到加强防御的必要性，以及同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合作的重要性，所以在大选的节骨眼上面来到参加北约峰会。岸田在 G7 峰会上面说，近期将会在内阁会议批准禁止进口俄罗斯生产的黄金等，以加大制裁俄罗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IFRI 研究员席林柏琼在6月23日接受产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对于日本决定出席北约峰会感到惊讶。他指出，日本向来在国际社会之中并没有什么存在感，特别是跟纷争有关的事总是不愿表明立场。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北约峰会亦都邀请了其他非北约的国家，不过日本是一个最特殊的存在，因为 G7 领袖之中唯一非北约成员国的就是日本。在这次俄乌战争之中的表现亦都令到国际社会刮目相看。
回想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日本是 G7 中唯一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国家，但是今年乌俄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表现跟过去可以说是迥然不同。不仅他很早就表态支持乌克兰，甚至还提供了乌克兰防弹衣等军用装备。
谢文生说，今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表现同过去回然不同，不单止极早就对乌克兰支持表态，甚至还提供了防弹衣等的军用装备给乌克兰，乃至于接受乌克兰的难民。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日本是 G7 之中唯一并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国家，这次日本就毅然同欧美站在一起，共同面对俄罗斯。这样的转变大为提高了欧洲对日本的信赖，在北约需要面临中国威胁的现在格外重要。谢文生指出，欧洲国家虽然在面对俄罗斯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经验，但是正是在这里摸索和越来越具威胁性的中国之间的关系要如何去调整。由于日本有长期和中国交手的经验，北约希望日本提供欧洲需要的协助。今年北约首次将对抗中国崛起写入该组织的指导原则，是近十多年以来的首度修订北约的战略概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6月13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声称，北约近年来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并指出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的范围，认为日韩参加北约峰会并不合理。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日本和北约这几年以来一直保持住从首相到国员之间广泛的互动往来，日本参加峰会并非突然的提议。他又指出，2019年3月日本防卫省就已经派遣职员前往北约的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学习，该年6月日本亦都派遣了联络官前往北约海上司令部，强化日本和北约之间的联结。2020年12月北约召开外长的视频会议，就邀请了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参加，会中就如何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进行讨论。此后日本和北约的互动就越来越发频繁而台面化了。
今年5月，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信二前往欧洲参加了在布鲁塞尔的 NATO 参谋长会议，那他是去分享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的相关讯息，这也是日本的统合幕僚长第一次出席这个会议。
谢文生说，到了今年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在5月去布鲁塞尔参加 NATO 的参谋长会议， 呢啲亦都係日本統合幕僚長首次出席該會議，分享印太地區嘅安保環境信息。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鮑爾喺六月訪日，當時山崎幸二喺記者會上面就話，鮑爾此行主要係想要深入了解印太地區嘅情勢，以及日本同 NATO 間強化連結，係 NATO 嘅軍事委員會主席第四次正式訪問日本防衛省，亦都促成了日本派出兩艘海上自衛隊的練習艦前往地中海，和 NATO 的常設海上部隊進行共同訓練。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理事長高井俊表示，日本近年來越發頻繁地與北約互動，是因為雙方在更多的領域上面擁有合作條件和意願，目前可謂是水到渠成。
今これ十何カ国ですかね。ですから協力ということで、例えば教育訓練だとか、サイバーの問題だとかですね。
高井俊は、根據2015年北約國家伙伴合作計劃 IPCP， 日本在網絡防禦、海上安全、人道主義援助救助、小型武器等常規武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與運輸工具相關的武裝管理、防擴散和裁軍、國防科學技術、婦女和平安全、人身安全、公共外交活動、防衛和安全等優先合作的領域上面，和北約共同推進印太地區聯合培訓等的務實合作，已經為雙方未來的共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高井俊指出，依照北約公約的第十條的規定，只有歐洲國家才有資格加入北約，因此日本並沒有資格加入，亦都唔係幾有可能加入，但係雙方嘅合作力度會越嚟越強。由於日本、南韓、新西蘭同澳大利亞嘅領導人都將出席本次嘅北約峰會，岸田文雄有意藉此機會舉行日本、美國、南韓三國領導人嘅會議，以及亞太地區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同新西蘭四國領導人會議。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理事長高井俊表示，岸田為了共商應對中國的威脅，邀約北約的四個亞太夥伴國共商如何加強印太地區和歐洲地區的合作。
中國はですね、全然台湾に侵攻してもアメリカや他の国は何も手出しできない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
他說，換言之，各國都是以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為目標，為了對抗正是強化霸權的中國，目前在歐洲和印太地區的安全保障已經密不可分了。特別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印太地區的國家更是擔心北京會仿效俄羅斯以武力侵略台灣，日本是印太地區真正能夠改變區域力量平衡的國家，正是提升威脅力，因此在印太安全事務上面的角色亦都越來越重要。高井俊指出，岸田將會延續在 G7 的意見，在北約峰會上面再次強調，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夠容許武力片面改變現狀的行為，和各國討論如何共同壓制中國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擴張它的霸權地位的行為。日中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表示，戰後的日本在國際政治的參與一直很低調，很有更生人的意味，但是在前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8月14日發表戰後70年談話，表明日本來到新的世代之後，2016年又在肯尼亞的非洲開發會議之中提出自由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日本已經逐漸邁向區域領導者的地位了。
日本近期的歷任領導人，從安倍晋三到菅義偉再到岸田文雄，乃至主要的內閣要員，都一直不厭其煩地向他們友邦說明自由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
謝文生說，日本近期歷任領導人從安倍到菅義偉再到岸田，包括所有內閣要員，都一直不厭其煩地向友邦講明自由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歐洲這幾年對中國的態度的轉變不能夠說都是日本的功勞，但是在加速其轉變上面，日本絕對是主要的推手。 美澳印英法德意大利荷乃至欧盟各自提出了印太的战略，防卫大臣岸信夫更是串联到欧盟的英法德三国纷纷表示将派遣海军舰队至印太巡逻乃至进行联合军演，这些表示日本将会在对抗中国方面担起更具主导的角色，逐渐走出具有日本主体的国际关系路线。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宁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今年四月所罗门群岛同中国签署一个可能令到中国得以在当地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的安全协议之后，美国、澳洲同新西兰等等的国家都对此感到担忧的。中国外长王毅近日就穿梭太平洋岛国签署了多个经济和技术协议，使到这一方面的担忧更加深。部分分析人士说，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将会影响到这个地区的繁荣与安全。华盛顿和理念相近的伙伴必须要加大这个地区的存在，协助并且确保太平洋岛国有足够资源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共同面对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月底在白宫的会面当中，美国总统拜登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都表达了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的担忧。在共同声明当中，他们说一个和美国与新西兰没有共同价值观或者是安全利益的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持久军事存在，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该个地区的战略平衡。中国外长王毅从五月底到六月初对太平洋八个岛国进行了10日的访问，虽然签署了多项经济及技术协议，不过未能够达成是签署一个更加广泛的贸易与安全协议的目标。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官员，目前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部主任埃德尔，月初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美国和其他理念相近伙伴必须要加大在南太平洋的存在，协助岛国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及资源不足的挑战，以免中国对该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使到这些的岛国被卷入美中大国地缘竞争的断层线的危险。他说，虽然太平洋岛国的政府关切中国在太平洋国家的活动，不过这个不是他们的主要担忧。地区领导人强调，重要的是找出方法来推动发展建设需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真实生存风险，这个是低洼的太平洋岛国对此尤其脆弱。艾德尔说，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加大在太平洋存在的并且扩大它的影响力，透过和地区精英的较好，建立和地区机构的关系，以及是增加对这个地区的投资和援助。北京一直都在寻求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点，以便有利于他们进一步对更广大的印太地区投送能力，并且扩大政治的影响力。有报道说，中国国营企业正在寻求在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阿努阿图以及其他的太平洋地点发展深水港以及飞机场。虽然中国多次宣称他们是无意在所罗门群岛或者地区其他地方建立军事基地，不过埃德尔说他的纪录以及野心显示，事实上的确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在柬埔寨、吉布提、巴基斯坦以及斯里兰卡，中国都展开了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结果都使到中国得以取得对战略重要港口设施的管道。他同时表示，正如北京已经在南中国海星索并且随后军事化无人居住岛聚的做法所展示的，中国政府过去的记录是公开否认他的真实意图，但是同时他是采取步骤扩大他们在全球的军事足迹。埃德尔还表示，由于北京的否认经常预示着紧接下来的进一步行动，华盛顿应该警告地区领导人关于中国在太平洋军事化会有些什么的后果，而且在这种的军事化还有可能招来美国的反应。中国在地区的军事化将会导致环境的损害，太平洋岛国让出主权，还有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不可避免的反应，这个将会使到太平洋岛国卷入一个未来的冲突。艾德尔呼吁华盛顿重新对太平洋岛国作出承诺， 加大在地区的外交存在，任命大使参加每年一度的太平洋岛屿联盟，并且支持地区多边主义，增加对这个经济被忽视的地区的关注。他还表示，美国的外交努力应该是以限制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为优先，确保这个的协议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协议，而不是真正的实践。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诺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表示，他并不认为南太平洋是一个美中竞逐的新的场域，因为从中国方面来讲，这个竞争很早以前就开始，只是现时美国才觉醒到有一个竞争正在是进行当中。他说，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就是逐渐对这个地区付出更多的关注，特朗普政府真正加大努力做了更多的投入，而且拜登政府刚刚是派出了特使尹宇尚到马绍尔群岛。拜登总统三月曾经任命资深外交官尹宇尚出任和美国在南太平洋有自由联系条约的岛国，延续这个军事准入关系的谈判。三个自由联系国是麦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以及帕劳，延续条约的谈判特使。这个任命被认为是美国有意强化和这些岛国关系，以压制中国恶意扩张的重要举措。所以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竞争。首先，我们觉醒的太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其中最大的就是我们自由联系协议即将到期，其中有两个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就要到期，我们必须要签新的协议。他们是好是划得出来，你知道他们刚刚是给予了美国关于安全协议议题的独有权利，这三个岛国要换取的其实真的是不是太多的金钱，所以我们是必须要将这些协议完成，并且在明年得到国会的批准。而此外，诺曼亦都不认为美国对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署的军事协议现时才有所行动，可能时机太晚。他说，中国外长王毅最近对这个地区的访问正是一个证据，显示中国正在为他们全球处处逼人作为，也就是对很多事情采取所谓的战狼外交的做法付出了名声上的代价。诺曼说，他认为他的出访显示是实际上他们在国外的活动最终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形象，而且在太平洋岛聚一些的地方正在对他们带来伤害，尤其是在还有其他参与者的地方，当地是有美国、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所有这些国家在南太平洋都有重要的存在，他们为这些小岛国提供了他们可以寻求的替代选项。诺曼表示，他不会高估战狼外交令到中国付出的代价，因为中国的确是有真正的金钱，而大家要的就真正的是金钱，所以他们会忍受他们不喜欢的一些东西，就好像在中国一些令人讨厌的行为，只要他们能够给他们金钱，他们就可以接受。不过他表示，这些行为最终仍然是要有代价。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受到其他全球挑战的影响，美国长期以来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策略都是以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为主，但是这个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十分之重要，如果敌对势力控制这个地区的一个基地，它有可能封锁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航运通道，因此美国是必须要采取作为对太平洋地区作出显著的承诺。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项目经理奥德纳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强化了中国解放军对这个地区投送军力的能力。他说，因为他们在这个地区是无基地，因此如果他们能够取得对所罗门群岛的准入或者是军民两用的设施，他们是有可能补足这个国的部分。不过他是认为，他在所罗门群岛的协议亦都同时是设下先例，这个就是你可以见到中国扮演了安全保证者的角色，这个是符合了中国从单纯只是经济能力建设者转变为是告诉大家知，我们亦都可以扮演安全保证的这个角色。你从习近平所新提出的全球倡议当中就可以见到，中国将会提供全球安全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他说，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四月在亚洲博鳌论坛上提出的倡议。依据中国官方新华社， 这个倡议强调中国主张共同、综合合作以及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单边主义，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反对将自己本身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反对滥用单边制裁以及长臂管辖。不过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后提出的这个安全倡议，亦都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用来反制西方以协调式行动制裁俄罗斯的举措。近来北京在同外交盟友的会面当中都寻求对此一个个倡议的支持。奥德纳伦表示，中国等于是在这里告诉这些太平洋岛国之，我们是你们的一个一站式的构筑商店，一方面是可以协助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亦都能够支持这些岛国的安全目标，还有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所有美国提供给你们的，我们都能够是提供竞争性的替代选项。对于美国以及传统上对太平洋岛国有影响力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应该是如何应对中国对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奥德纳伦亦都认为，美国能够做的就是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参与太平洋岛聚论坛，不要只是顾中国的竞争，而是真正的是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如此自然会带来好的结果。对于外界关注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是有军事意图的质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2022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经发射了31枚弹道导弹，包括6枚洲际弹道导弹、1枚中程弹道导弹，以及至少号称2枚高超音速滑翔载具。所有这些发射都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此外，有报道显示平壤正在准备进行5年来首次的核试验。面对这些的挑衅，美国今年5月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出了一项决议，因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而对他们加强制裁。不过安理会15年来首次在北韩问题上面出现了危险的分裂。虽然13个成员国对决议投了赞成票，但是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是投了否决票，致使到决议无法通过。6月8号在联合国大会就俄罗斯及中国所投的否决票进行讨论当中，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事务顾问德鲁伦蒂斯大使表示，两国的否决显示了对北韩危险与破坏稳定行为的默许。13个安理会成员国选择向北韩发出强烈的讯息，表明不会容忍他们非法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并且向所有扩散者发出信号，话他们应有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有两个成员国是没这样做。德鲁伦蒂斯大使提到，今年较早的时候，俄罗斯和中国曾经誓言合作无上限。他说，我们希望这些否决并不是反映出一种被拔高到超乎本机构或者是他的使命，确保我们所有人安全多边机构的集体利益之上的合作。美国一再明确地表示，寻求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和平壤对话，而且仍然致力于和平壤走外交道路。美国同时明确地表示，美国将会和盟友一起维持强大的威慑能力，并且将会寻求落实所有的多边与单边的制裁。在联合国，德鲁伦蒂斯大使宣布，美国将会继续定期勤奋以及透明地和安理会、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以及所有寻求制止北韩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弹道导弹项目，并且维护不扩散价值观的成员国共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